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豪赌清零，中共政权是否面临合法性危机？王军涛称说法成立。
现在在奥密克戎后，全世界都在走疫情的，中国又在不断走进疫情，因为习近平的政策，所以就会导致他的这个合法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这个说法。
内需受压，人民币贬值，中国清零政策或拖累全球经济，
他们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可能会受到抑制，从而呢会减缓全球呢这个供应链在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流通的这个速率，也就会从而拖累全球的经济增长。
台湾人在上海听到门铃声就很紧张，无时无刻不想逃离上海。
就是不管是只有台湾人，很多的外国人，连中国自己内地的人都对上海这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每个人都想要逃出去。以我一个外来人的角度的话，我就是也是无时无刻都想要逃出这个地方。
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南加州台湾教会枪击案，向罹难者家属及伤者表示慰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动态清零抗疫政策被认为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实现连任的一场豪赌，这场赌局的胜算如何？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星期二5月17号刊发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中的文章，称大流行已经2年半，中国正在迅速输掉其坚持的新冠病毒清零战斗。有学者认为，中国已将动态清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稳定置于危险当中，而如果经济继续受到清零政策的冲击，中共政权就会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
王军涛先生您好。
哎，你好。
中国四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非常糟糕，其中31个最大城市的失业率攀升到了6.7%的新高，其他指标比如零售额、工业生产和房屋销售额也都表现惨淡。这些糟糕的经济数据都跟清零和封城有直接的关联，然而中共并不打算放弃清零。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党组书记马晓伟5月16号在中共党刊《求是》上发表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的文章，强调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有观点认为，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置经济于不顾，就会动摇民众对防疫的信心和支持，进而让中共政权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其实它会造成3个危机。我觉得第一个危机呢，就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也撕裂了共产党，因为坚持清零政策呀，实际上会导致中国的经济上现在有很大的问题，而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在恶化。那么这样就使得呢，共产党中比较务实的，应该我们应该说呢，这么大执政党能够去要维持它的运转的话，还是有一些干部，不管他多腐败，不管他意识形态多僵硬，但是维持国家运转这批干部是务实的，他们心态上至少是务实的。那么这些人呢，就会对习近平很不满意，我觉得这第一个。但这不是个合法性问题。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他反复强调民心就是江山的基础。那么这一次呢，在清零政策，在上海啊，在北京，这在全国各地可以明显的感到，他不听专家的，跟世界潮流作对，这样做搞得天怒人怨。因为其实疫情啊，你可以看上海啊，上海疫情并不严重，虽然这感染人多，但是他这个住院的人和死亡的人并不多。但是他搞的呢，结果呢，所有的问题，包括多数死亡人都是因为他的次生灾害，就是他的防疫政策导致的。这样的话，就使得他失去人心。那按照他的说法，人心就是合法性基础的话，那当然这有个合法性危机。那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啊，实际上已经有过2波的打击。 第一波打击就是习近平整顿民营企业，说让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出了这种就断崖式的下滑。那你记得让向松作先生前些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演讲在讲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中国呢，这个经济的发展其实很大程度借助于开放，开放就是要让中国进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现在习近平上来要挑战美国的规则，使得美国呢现在开始在进行封杀。在这种情况，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在第二波，这次又有了疫情，疫情呢停摆。不过呢，单是疫情啊，这个中国经济我觉得还不会影响它的合法性，因为很简单，全世界经济都不好，而中国呢还是因为控制早嘛，可以率先就恢复。但是现在又在奥密克戎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走出疫情的时候，中国又在不断走进疫情，因为习近平的政策，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这个合法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这个说法。
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被称为是习近平一场不计代价的豪赌。既然是赌，就有赢有输。不过呢，有一句话说的是赌注越大，输得越惨。您认为这句话适用于习近平吗？
这句话适用，但是豪赌这个词儿就说它可能还有赢的可能性。那我们先说啊，输呢，输就是说在全世界都在走出疫情的时候，它不断的走进疫情，使得中国错失一个机会。就是我刚才讲中美贸易战本来就是美国是要围住中国，那现在他等于自己在自我围堵。就是特别是呢，习近平把治疫的成败看作是意识形态之争、政体之争，还有他个人独裁是不是正当的之争。那当然假如他输了的话，当然这些就全输掉了。但他有没有赢的可能性？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性，现在看概率很小。就是因为疫情肯定是传播呢是越来越演变，因为还在不断出现新的变种，现在奥密克戎已经到第五代了，对吧 ？BA5 了。那么，假如出现一个新的一代，就是说它的传播性更强，但是它毒性更强的话，那习近平这个豪赌就对了。因为现在全世界在跟疫情共存着呢，一下那会死伤狼藉。但是呢，习近平这样的话，可能反倒又叫这个可能就对了，就。所以，但是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不过，真的这个可能性出现了，就会带出一个人们可能就会要采用一个阴谋论的方式在推测这个病毒是不是习近平造出来的。习近平知道这个，因为这个病毒啊，它已经跟以往病毒不一样。你看，我们要知道以往的病毒到一定时候，特别呼吸道的病毒到一定时候就消失了。这个病毒在两年中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演变，它还是越来越能够绕过很多的这种什么疫苗啊等等，变得传染性越来越强，就让人们就觉得这个疫情好像跟过去的呼吸道疾病不一样的。现在呢，就是因为比如就像流感也是到了一个季节就没了，它可以到了下一个季节又会出现。但是这个病毒已经很奇怪，假如它又在一个时候突然又出现了一个传染性更强，同时病毒很强的话，那全世界医院都会瘫痪，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在跟它并存。那个时候习近平可能豪赌就对了，这个概率很小。不过那时候大家就会怀疑这个病毒就是他造出来的，因为他知道会有这个结果，所以他在那儿还在那拼命的封城封堵。
中国继续坚持清零是政治性的，目的是保障今年秋天召开二十大之前不出现疫情失控的局面。那么据您的观察，二十大之后这项政治任务还会继续吗？
他会继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习近平已经把他和自己的独裁绑到一块儿。你知道独裁和专制还不一样，专制呢可以是一个政权，一个执政集团需要一个理由给自己执政做辩解，这时候呢这个执政集团是可以犯错误，只要犯了错误就推给一个人就行了。独裁者是不能犯错误的，因为独裁者一犯错误，那你把所有资源都控制，所有事都由你做决定，你就得所有的错误都得承担责任。所以就独裁者必须完美无缺。那当然让疫情呢造成这么大的危害的话，那当然习近平想开二十大就比较困难，因为已经证明呢你是个坏，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就是独裁是不应该的。二十大之后的话，其实他还要继续要维持这个，因为很简单，二十大以后他要继续证明自己独裁是正确的话，他还是需要保证自己的东西是正确的。但是不过呢，习近平也可能悄悄的在现实做妥协。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梁万年在新华社上新华网发表文章，就说现在疫情已经进入第四阶段，要精准防控。实际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开始不是搞这个全局性的防堵，而精准防控，就是说开始缩小，比如说发现疫情之后呢，要缩小它的这种控制的时空范围。但是呢，这个还是不能，他不会放弃它，他会在形式上继续遵守它，但是事实上他会做一些妥协。
近日对习近平健康问题的传闻越来越多，据您的观察， 这条传闻的可信度有多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传闻？
我觉得有可信度挺大，但是呢，问题我也注意到，其实中国领导人现在讲话速度都比较慢。现在说是习近平讲话速度比较慢，你像李克强现在说话速度也很慢，因为我认识李克强，李克强说话语速是很快的一个人，而且也很慷慨激昂一个人。那最近他在正式场合讲话速度很慢，我在想是不是，当然了，习近平还是老念错字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念错字儿。就是他有时候犯的一些错误很低级，比如他说的时候还问是不是说完了嘛，对吧？连这种话本来是都能够说出来，我觉得一个是可能是他紧张，他现在其实并没有，他并不是那种像希特勒呀，什么像这种像周恩来呀，像这种的这个大师说话可以就是比较得体，他可能一到比较公共场合讲话比较紧张，这是可能。还有一个他可能就是有病了。那有人说呢，是根据他当时一个动作呢，说他可能有脑瘤，脑子有了压迫血管，又说那脑瘤不做手术，不做手术倒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共产党的，就是说所有国家的规矩，包括民主国家都这样，当这个领导人如果有多少分钟不能履行职责，他必须要把这个权力交给二把手，就是包括三军啊，总司令都得要交，他可能要做脑瘤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要进手术台前，他要交给李克强，他不愿意，所以他就现在硬挺着，他也不出国。为什么不出国？出国也有这个问题，你要把你的权力交给二把手，他怕呢这时候发生政变，这是大家的期望。就算昨天他们有记者问我说这个政变，我说政变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候呢政变说多了它就会发生，因为大家都相信有政变的时候就动起来，动起来呢就能达到政变的效果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本来是先有政变后有情势的变化，但是也可以先有，然后先有情势的变化又倒推出一个政变来，倒逼出一个政变，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呢，多少反映了大家的心态，大家心态上希望发生这个事情。那你知道这个社会科学中呢有两种预言，一种叫自败型预言。自败型预言就是说你说有一个问题会发生的时候，然后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这问题发生就采取措施，这问题就不发生了，所以就说这叫自败型。还有一种预言叫自正性预言，就是本来这个事儿呢你想让它发生，大家都认为它会发生，然后它就真都动起来，大家这事儿就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但心愿如果很强的时候，大家都按照心愿动的时候呢，这个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
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内需受压，人民币贬值，中国清零政策或拖累全球经济。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6号发表国内最新经济数据，受疫情影响，4月份多项关键数据出现倒退，其中零售及工业增加值的表现更是两年多以来最差。有经济分析预期，中国短期内不会放弃清零政策，内需受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状况无望改观，不排除全球经济也会受到拖累。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疫情下，中国多个省市实施封控措施，今年四月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也就是投资、消费、出口的表现比预期逊色，疫情限制市场消费，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跌两个月，四月同比跌幅扩大至 11.1%， 是超过两年以来最差。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跌 2.9%， 是超过两年来再次负增长，也是2020年首两个月以来最差。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今年头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升幅放缓至 6.8%，比市场预期的 7% 增幅略低。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5月16日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表示，即使4月份各项数据表现疲软，但并不代表第二季经济会出现负增长。
4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现在呢，吉林、上海等地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复工复产呢也在有序的推进，扩大内需，筑起纾困，保供稳价， 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也正在显效，五月份经济运行有望得到改善。
疫情阻碍供应链并推高物价，但国家统计局相信有关情况仍然受控，认为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涨幅明显较低。中国当局对国内经济前景维持审慎乐观，但国际社会却把目光放得更远。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5月10日预测，尽管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创纪录的高通胀，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不到2021年的一半。中国收紧疫情防控措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的防疫方针抑制了国内需求，出口增长放缓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独立经济学者谢国忠5月16日在香港南华早报发文，他认为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举足轻重，除了是利润主要来源，也有助他们降低生产成本。但疫情下，中国的中产人士收入锐减，对非必要消费品的需求也急剧下降。谢国忠预计清零政策会持续实施一段时间，由于奥密克戎病毒可能再出现变种，从长远来说，北京预计仍将严厉限制人员流动，导致内需难以反弹。毕业于山东大学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疫情导致中国老百姓消费谨慎，内需受到抑制，对生活非必需品的需求也连带减少。
这些出口国他们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可能会受到抑制，从而呢会减缓全球呢这个供应链在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流通的这个速率，也就会从而拖累全球的经济增长。
司令说，中国的外贸全面萎缩，经济增长迟滞，东盟作为主要贸易伙伴首当其冲。由于东盟在全球制造业的角色举足轻重，不排除中国经济不景气会牵一发动全身，在全球范围内构成连锁效应。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生产停顿让全世界的品牌厂商销货不顺畅，进而影响供货稳定度，波及全球经济。从消费层面来看，近年各国厂商非常倚重中国的消费市场，一旦中国的内需萎缩，势必严重影响厂商的业绩。疫情爆发后，很多厂商纷纷从中国撤走生产线，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是蔡明芳认为，各国花了20多年时间与中国建立生产和消费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一笔勾销。
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很大一块消费市场，通常工厂会具有群聚的效果，会具有整体产业的这种规模经济，也不是说在这两年内它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可以在两年内就解决，其实大家就不会那么担心。最近这几年其实离开中国主要是美国的主要品牌厂商，受制于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好，或者是说它产品的附加价值比较高也好，它比较有能力可以离开中国。那有一些附加价值没那么高的，它一离开中国，它会面对到的就是它生产成本的高涨，所以在这一块来讲，他们有一些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中国的。
蔡明芳说，近年中国当局为了挽救房地产开发商，采取了降息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紧缩性政策形成对比，人民币持续贬值与大量资金从中国外流有关。中国金融学者司令相信，中国对世界各国贸易顺差的优势将随着人民币贬值而扩大，这不利于全球整体经济和贸易发展。
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反而呢是加剧世界贸易当中的不平衡，事实上是在推广中国的贸易霸凌主义，
是导致中国的这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有呢中国的这一种国家这个集权主义的主导的模式呢，这个向全世界输出，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来讲将会是一个极大的阻力。
他说，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约 10%， 币值不稳对于投资者的信心会造成影响，甚至会被解读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中国经济不景气所拖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朝鲜疑似新冠感染者升至150万，当局派军队疏通药材供应。朝鲜的新冠疫情看来持续严峻，韩国媒体称朝鲜已经派飞机从中国运回了一批药材。
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报道，截止星期一晚，全国出现发烧症状的人数又增加了近26万人，累计人数超过了148万人，死亡人数达56人。报道没有说有多少人被验出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封闭的国家一直拒绝接受国际社会提供的新冠疫苗，显然也缺乏检测病毒的能力。报道还说，当局出动了军队帮助分发药材，并部署了10000名医务人员帮助追溯潜在的病毒感染者。一天前，朝中社说，劳动党政治局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领导人金正恩严厉批评了推迟将药品从国家储备转移到药房的做法。药房被指示在周末全天24小时营业。上周四，朝鲜首次宣称首都平壤爆发了新冠疫情，称其为国家重大的紧急事件。当局随即下令全国实施封锁措施。在那之前，当局一直坚称没有出现任何新冠感染病例，但是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与朝鲜接壤的韩国和中国都出现了新冠疫情。韩联社报道说，朝鲜上个月底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大量订购对抗新冠疫情的药物及器材，包括退烧药、氧气面罩和体温表，显示在平壤当局上周四首次做出宣布前，疫情已经在朝鲜境内扩散。一些观察人士说，朝鲜官方上星期发出疫情消息，可能显示疫情已经十分紧急，并在向外界发出求助信号。世界卫生组织稍早前表示，朝鲜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分析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一旦疫情爆发，朝鲜整个医疗系统可能面临崩溃。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对朝鲜新冠疫情的发展感到忧虑，称大力支持和鼓励美国和国际援助机构为这个国家健康风险较高的民众提供人道救援，以阻止和控制新冠疫情的扩散。稍早前，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韩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朝鲜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他说，政府会将政治争端与人道援助区分开来，愿意为朝鲜打开人道援助的大门。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多名朝鲜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高丽航空3架飞机一天前飞抵中国的辽宁省沈阳市，装载药材，并在当天运回了一些药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直高度关心朝鲜发生的疫情，并愿与朝方共同抗击疫情。
台湾人在上海听到门铃声就很紧张，无时无刻不想逃离上海。封城超过6周的上海，当局星期天宣布，自5月16号起，分阶段复商复市。对许多人来说， 这段严格封控时期无疑是一段非常艰辛的历程，对外地人而言更是如此。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有被困在上海的台湾人，甚至现在只要听到门铃声就头皮发麻，浑身紧张，无时无刻不想要逃出上海。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历经一个多月的封城，上海解封终于露出曙光。中国官方15日宣布，自5月16日起分三阶段恢复正常的生活，预计6月1日至6月中下旬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海政府表示，5月16日起将按照有序开放、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的原则分阶段复商复市，将从民生的需求开始，包括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商业网点逐步恢复线下营业，划定进出通道，做好人员限流，菜市场恢复线下营业，控制开摊率和客流量，餐饮服务实行线上线下外卖，理发洗染服务实行错峰限流等措施。不过有网友拍到，有的上海社区不但没有拆掉隔离墙，反而在解封前夕加封铁板。社交平台微博更有大批的网友嘲讽，新闻上说上海5月16日复市，但是5月15日还在加封，这是说给外地人听的吗？网友质疑复商复市根本是在骗人。对外地人来说，不管是清零还是解封，他们只希望能过着一个有尊严、有人权的生活。现年36岁，在上海从事金融科技的台湾人林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小区目前正处于静默期，就是相较先前封城期间还能够从社区团购蔬菜或是上网订菜，现在则是完全不行，因为社区前的马路全部都钉上木栅栏封死，即使订了菜，外送员也无法进入，小区民众完全无法走出去，每天唯一能出门做的事情就是下楼测核酸。他说他们社区5月10日收到要展开静默期的公文，原本说要静默至13日，但13日又收到延期通知说要延至20日，你永远不知道要延到什么时候。他表示自封城至今，他一共收过6次政府发放的物资，但他气愤地形容那些都是废物。林小姐说有一次是口罩，有一次收过3瓶300毫升的牛奶，另有3次是蔬菜，而其中一次的菜几乎全是烂的，超傻眼。他还说上周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民众被强迫拉去隔离，且不给任何隔离地点、时间以及理由的明确答复，倘若民众拒绝就会有民警上门拉去隔离。他强调上述行为都是在没有任何中国合法官方文件下去执行的。不过林小姐说，在中国宪法学者童之伟出面批评政府此举是非法行为之后，大白的做法有了一些改变。童之伟的微博目前已被官方禁言，他说现在大白每天还是会从上午9点到晚上12点之间挨家挨户的敲门叫人去隔离，但他们现在的话术是，我不会进去你家，你不想留钥匙也没关系，你不去隔离也可以，但我们会把你的随身码从绿色变成黄色或红色。林小姐说上海的随身码分为红、绿、黄3种颜色，绿码代表阴性可以自由通行，红码代表阳性需隔离，黄码则是禁止出入某些公共场所。她说有些居民想赌一把，先待在家里之后看看怎么样再说，但也有人被骗去5星级酒店隔离，但实际传回来的照片隔离点根本就是毛坯房，而且其随身码还莫名其妙地变成红码。林小姐说另一个令她心惊的事情是，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邻居被抓去隔离后，晚上却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在邻居家中，她后来才发现社区马路被封死的栅栏有一块木板是开着的，但能打开木栅栏的人只有居委会或是街道办事处的人，所以他怀疑是他们让不认识的人进到被隔离者的家中。他说现在只要听到门铃声响起都会紧张得不得了，生怕自己突然就被强制带走隔离。他表示
来到上海都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也最贴近西方社会，也比较自由。可是他们如今就是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就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就是不管是只有台湾人，很多的外国人，连中国自己内地的人都对上海这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每个人都想要逃出去。以我是一个外来人的角度的话，我就是也是无时无刻都想要逃出这个地方。
林小姐还讲述了同社区一位美国女生自述的经历。她说，这个女生前几天为了小狗不得不在深夜偷偷溜出去遛狗，但遇到两位大白紧跟在后，因为语言不通，她抬起脚模仿小狗要上厕所的模样，遭大白嘲笑，还抬起脚踢了小狗几下，小狗受到惊吓躲在主人脚边，主人被气哭，但同时也很害怕，因为两位大白一直尾随她。另一位32岁从事设计工作的台湾人吴小姐就稍微比较幸运了，她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小区很小，一直都可以下楼拿菜，只是不能走到马路上。大概一个多礼拜前，他们小区本来有望解封，结果在解封前一天测出有一位阳性，只好整个小区全部重来14天不能出门。他说，现在的菜真的很不好买，以前上网买菜可以将品项放入购物车后，还能慢慢的逛其他商场再结账，但现在变成要一直盯着各家的卖场，因为某个便利店或是超市会突然上线5分钟可以买菜，此时消费者必须要快速选好品项下单并结账，时常一结账完该卖场就显示已经关闭。吴小姐说，
比如说我想吃那个花椰菜，然后想了很久，然后我从封城到现在都没有买到，买不到，送的物资也没有，然后我前几天就是一直在刷那个 app 嘛，所以说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5分钟，然后可能他们家有，我赶快就是买，这样子终于买到，40几天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
吴小姐并表示，她没有遇过大白强制入户之事，但有朋友的社区确实因为同栋有一位阳性，使得其他阴性的人也要连坐被带走隔离的情况。但从朋友发回的照片来看，他们住的都是还不错的五星级酒店，而且一人一间。吴小姐说，经过这次封城，她有种害怕莫名其妙被带走的不安全感，她和先生已经萌生想要搬离上海的念头。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一家平台这是上海曾在四月中旬对上海950名外国侨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48% 的受访者计划在今后12个月内离开上海，另有 37% 的人表示他们会等到疫情结束后再看看状况是否离开。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也曾在脸书透露，很多日本商人正计划离开中国，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法律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大白强制入户消杀以及强行要求交出钥匙等行为与中国现行的包括宪法、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都是相违背的，他们的做法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甚至本身的行为即已构成犯罪。他表示，遇到这种情况，居民可以要求大白出具法律依据并亮明身份，了解他们是代表哪一个政府部门。不过滕彪也感叹，中国把清零当作头号政治任务，绝大多数的大白都不会去理会这些公民的合法要求，民众的抵抗与维权都没有效。滕彪说，
这里边就遇到一个困境啊，一方面呢，就公民有这些基本的人身权利、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该据理力争，但另一方面呢，他们这样的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也可能被置之不理，在很多情况下也无济于事，就没有办法去阻挡当局的种种非法的行为。
他还说，依照中国的法律，在防疫上并没有将外国人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不管来自多么自由民主的外国人，他们的防疫待遇跟中国人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在上海的外国人感觉人权遭受侵害时，相关的外国政府就应透过外交途径进行谴责，然后提出交涉，包括提供一些领事服务与协助等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近日确实曾接获部分旅居上海的台湾民众反映， 担心被强制带往异地进行隔离，相关个案已请海基会进行了解，并透过适当的管道要求中共有关部门应以合理的方式安排防疫措施。他并表示，就台湾方面了解，已有部分的个案经协助后不会被强制带离，也有允许人道离境的案例。他并再次提醒，如果台湾民众有赴陆的规划，应将中共当前各项防疫措施及可能产生的风险列入考量，避免造成个人财产或人身权益等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南加州台湾教会枪击案，向罹难者家属及伤者表示慰问。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二5月17日就美国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生的枪击事件发表声明，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蔡英文总统则对在枪击事件中为阻拦凶嫌而不幸罹难的一位台裔医师表达诚挚哀悼，同时指派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赶赴加州关怀致意，并提供必要协助。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几十位台裔人士星期天为欢迎一位退休的牧师来访而举行午餐会时，突然闯入一位携带枪支、铁链和燃烧瓶的男性凶嫌，他用铁链把门锁上之后随即开枪行凶，导致一位阻止他行凶的台裔医师郑达志中弹身亡，另有五位年长的台裔人士中弹受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星期二表示，总统府严正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蔡英文总统对于郑达志医师不幸罹难表达诚挚哀悼，对于因枪击事件受伤的台湾侨民表达由衷的关心。张敦涵表示，蔡英文得知枪击事件后已在第一时间指示外交部长吴钊燮和驻美代表萧美琴表达慰问关怀，同时指派萧美琴前往加州向受害者及家属关心致意，并提供必要的协助。蔡英文也要求外交单位洽请美国有关方面保障当地台湾侨民的生命安全。台湾的反对党国民党也发表声明，对枪击案造成多名台裔人士伤亡的不幸悲剧表达沉痛的哀悼，同时向当地台裔社群表达慰问。根据加州警方的调查，凶嫌周文伟现年68岁，家住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凶嫌星期天开枪行凶时当场被现场的教友合力制服，目前凶嫌已经被警方逮捕，并被控以1项谋杀罪和5项杀人未遂罪。根据台湾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黄敏静的查证，凶嫌周文伟1953年出生在台湾，后来移民美国。台湾媒体报道说，周文伟是在台湾出生的外省第二代。加州成军警长唐纳德·巴恩斯在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该起枪击案疑似出于政治动机的仇恨犯罪，凶嫌对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满。警方还从凶手车内搜寻到的字条中发现，凶嫌不认同台湾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凶嫌平常居住和生活在拉斯维加斯，与南加州尔湾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素无往来。至于他为何要长途驱车前往尔湾行凶的原因，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中。美国联邦机构同时也对此案进行是否仇恨犯罪的调查。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凶嫌周文伟2019年曾在拉斯维加斯参加当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的活动，而和统会则是具有中国半官方色彩的支持中国统一的民间组织，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设有分会，被视为中国政府联络和操控海外华人推动反独促统运动的组织之一。2020年12月，美国国务院认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受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并将其归属在美的外交使团。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南加州尔湾针对台裔人士的枪击案时，似乎刻意避谈当地警方提及的凶嫌政治动机。
乌克兰努力营救仍被困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战斗人员。乌克兰方面星期二5月17号继续努力转移仍在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军战斗人员。俄罗斯军队几乎3个月的轰炸已经让这座城市变成了废墟。
乌克兰官员说，超过260名乌克兰战士星期一成功被转移出亚速钢铁厂。国防部副部长安娜·马尔亚尔说，53名受重伤的战士被带入马里乌波尔以东的诺沃亚佐夫斯克的一家医院。诺沃亚佐夫斯克在俄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之下。马尔亚尔说，另外211名战士被带入奥列斯卡镇，这处地区也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他补充说，有可能用这些被撤离的战士来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讨论了从马里乌波尔转移军人事宜。我希望强调，乌克兰需要乌克兰的英雄们活着，这是我们的原则，泽连斯基说。我认为每一个明白骑马事理的人都将懂得这些话。解救马里乌波尔守卫者的行动是由我们的军方和情报人员启动的，让小伙子们回家，这项工作还在继续，需要微妙处理，也需要时间。马尔亚尔说，其就钢铁厂内其余战士的努力正在进行之中，这是已经沦为废墟的马里乌波尔城内的最后抵抗据点。感谢马里乌波尔的守卫者，乌克兰赢得了关键的时间。他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用军事手段打破对亚速钢铁厂的包围是不可能的。另外也在星期一，乌克兰表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一次反攻中击退了俄军，乌军得以抵达俄罗斯边界。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了视频说，乌军部队抵达边界，其中一名士兵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到这里了。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说，乌军与俄罗斯边界的距离在3-4公里之内，在击退了俄军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进逼之后，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收复领土，并试图顶回以伊久姆为基地的来犯俄军。俄军目前正集中兵力攻打顿巴斯东南部地区。克里姆林宫梦想攻占基辅、哈尔科夫和奥德萨，然后又梦想至少拿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泽连斯基的顾问米哈伊洛波多里亚克星期一在推特上说，如今俄军由于缺乏兵力而集中于卢甘斯克区，我们继续治疗帝国妄想症，并让莫斯科面对现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都在顿巴斯地区。泽连斯基在星期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乌克兰在为俄罗斯对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发动的新的攻击而做准备。他说，占领者仍然不想承认他们进入了死胡同，他们的所谓特别行动已经破产。在华盛顿，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报告说，顿涅茨克星期一爆发激烈炮战，但是这位官员表示，俄军的进展是不平衡、缓慢、渐进、短暂和小规模的。我们的确知道的是，俄方继续遭受伤亡，这位官员说，他们每天都在继续损失设备和系统。 这位美国国防官员在星期一与记者们的背景介绍会上说，乌克兰的西方盟友正在继续向乌军提供更多武器。在过去24小时里，有来自七个国家的十架次的空运。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警告西方说，如果北约扩大在芬兰和瑞典的军事存在，莫斯科将做出回应。在此之前，这两个北欧国家星期日宣布希望加入北约。北约是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军事联盟，目前有30个成员国。普京对俄罗斯主导的由前苏联成员组成的一个军事联盟的领导人说，美国正在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来利用北约，加剧世界的不稳定。这位领导人说，北约增加两个成员国对俄罗斯没有直接威胁，但是他说，向这片领土拓展军事基础设施肯定会引发我们的回应。回应会是什么？我们会看到我们制造的威胁是什么。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说，有人正在毫无根据地制造问题，我们将做出应有的回应。芬兰总统少利尼尼斯托和总理桑纳马林星期天在赫尔辛基的总统府宣布了加入北约的申请，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尼尼托斯说，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几个小时后，瑞典也表示寻求成为北约成员国，结束了200年的军事不结盟。星期天，瑞典执政党取消了对加入北约军事联盟的反对立场。星期一，瑞典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在议会对议员们说，加入北约是我国安全政策的一项历史性的改变，我们将通知北约，我们希望成为该联盟的成员。他说，瑞典需要北约成员所带来的正式的安全保证。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入盟申请有可能会进展很快。北约联盟的秘书长严斯·斯图尔滕贝格最近表示将欢迎两国加入。北约副秘书长吉瓦纳星期日在柏林说，芬兰和瑞典已经是北约最密切的伙伴了。北约成员国在柏林讨论了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以及北约联盟扩展的持续支持。快餐巨头麦当劳星期一宣布开始出售其在俄业务的程序。麦当劳已在俄罗斯运营了30年，这是冲突爆发后撤出俄罗斯的最新一家公司。麦当劳在一项声明中说，在俄罗斯运营已无法持续，已不符合麦当劳的价值观。该公司之前已经暂停了俄罗斯境内的850家麦当劳餐厅的运营。
美国敦促印度取消小麦出口禁令，否则会加剧全球粮食短缺。美财长耶伦敦促美欧加强团结，遏制中国经济影响力。在西方盟国极力应对和抗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二5月17号提醒西方国家要团结起来，谨慎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及其商业行为。澳大利亚将于5月21号举行2022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澳大利亚媒体5月13号报道，总理莫里森在一家商店拜票时，遭到前驻所罗门群岛大使抗议政府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失误。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可能在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之前率团访问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专家认为，这份协议对于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的影响有限，但是未来造成的国安问题仍未定。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将近，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5月13日报道，总理莫里森5月12日在一家商店拜票的时候，前澳大利亚驻所罗门群岛大使苏菲德走进现场，试图抗议莫里森政府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失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在5月10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话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可能会在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之前率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并且正式签署中所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也可能会签署一系列的新协议。中国外交部4月19日宣布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自从3月下旬这份协议草案的内容被披露出来之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澳大利亚选举的热门议题。因为该草案的文本显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距离澳大利亚不到2000公里的所罗门群岛部署海军。澳大利亚将于5月21日举行2022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在3月18日至30日对全国2000人进行民调显示，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的对中政策将是影响他们投票的议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柯林森指出，对于区域不稳定的关切日益升高，持续成为这次大选选战的焦点。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认为，比起自由党与国家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野党工党更有可能从中所签署这项安全协议的事实和时机受益。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 Morrison government was trying to run hard on national security, painting Labor as weak, but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really does undercut that claim.
早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这份安全协议草案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之前，执政联盟就努力打着中国牌，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关键的选举议题，并且试图将工党描绘成在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时软弱无力的样子。如今在竞选期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确认将签署这项安全协议，无疑是打了莫里森政府一巴掌，大幅削弱了执政联盟最初炒作国安议题的选举策略，让工党相对获利。英国《卫报》5月2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在野工党以 49% 的支持率领先由自由党与国家党等组成的执政联盟 45% 的支持率。这个民调在澳大利亚访问了1500人。澳大利亚麦爵里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历史学教授郭美芬认为，这项协议在选战中发挥的效用很难评估，但确实造成了选民对执政联盟的质疑。他告诉美国之音，
其实没有办法很准确说这一个协议会对哪一个党真的造成很巨大的影响，那甚至说因为这个协议的关系，哪一个政党就赢得选战。可是如果说从选战的考量上来看，目前的这个执政党政府，他其实试图想要从中国议题来转移选民优先关注的民生焦点，看起来其实是适得其反的。然后这个所罗门群岛跟中国的安全协议，事实上反而投下了让选民不安的效应。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萨尔瓦多·巴博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工党未必能从这份协议的签署中获利。他说，
Fo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has been critical of the Liberal Party's extreme rhetoric on China.
这份协议的签署消息造成了澳大利亚的国安疑虑，因此在表面上看来，对于工党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工党的领袖阿尔巴尼斯很难利用这个机会。问题在于工党历来对中国的态度比执政联盟更为温和，所以尽管阿尔巴尼斯从选举开跑前就开始批评总理莫里森对于太平洋岛国关注不够，但是他自己似乎并不愿意对中国做出更多的谴责，那也就很难凸显他有什么具体对策了。巴博斯认为，即使执政联盟强调国安问题，但显然不是选民所关心的重点。澳大利亚研究型新闻分析媒体对话4月10日表示，莫里森执政联盟接下来将在竞选活动中宣传将要在新冠疫情期间失业率达到 4% 后强势的经济复苏，同时强调执政联盟在国安上所做的努力。工党则是以劳工关怀为主要竞选议题，主要政策包含儿童福利及长者照护，与一系列澳大利亚在疫情之后的重建美好未来的国家政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4月份的最新民调显示， 64.7%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政府应该尽速解决高昂的生活成本问题， 60.1%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老年护理的问题很重要。有关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民众将生活成本与老年照护系统视为选战重点议题。澳大利亚麦爵理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历史学教授郭美芬认为，如同世界上大部分的民主国家的选举一样，选民大都更关心最实际的生活议题，因此中所签署安全协议对于选举的影响有限。他说，
澳洲的几次的这个大选真正牵动选民投下关键一票的，其实还是跟他们每天相关的这个经济跟民生议题。这个区域安全等于是选民可能没有那么仔细去探究，就是说哦，这个对于这个整个澳洲未来的这个发展的影响是什么，牵动这个选民的这个投票意向的终究还是经济跟民生啊。
郭美芬指出，尤其是澳大利亚近两年连续遭逢水灾，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使得许多选民认为气候变迁才是澳大利亚的头号威胁。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表示，到目前为止，本次选举中民众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而且在国安议题上执政联盟也未必具有优势。他说，
The Australian public has accepted that Australia's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more challenging, and it makes sense for an Australian.
澳大利亚民众已经认识到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似乎也已经准备好必须面临最坏的状况了。所以我们会看到选民普遍支持增加国防开支。不过莫里森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民众不再压倒性的将其视为应对国安挑战的最佳选择。最近甚至有民调显示，相信工党比执政联盟能妥善处理对中关系的选民比例更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5月8日在选前辩论中表示，澳大利亚将与美国、新西兰等盟国携手合作，确保中国不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巴伯斯说，
Like many Pacific Island states and many micro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very unstable because a few families tend to control.
其实从近年来澳大利亚多次向所罗门群岛派遣警察和维和部队的事实看来，所罗门群岛的政治局势相当的不稳定，即使现在与中国达成协议，生效之后能持续下去多久都很难说。中国势力能在所罗门群岛扩张多久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协议比较像是象征性的警讯，而不是实际立即的威胁，因为所罗门群岛本身在21世纪的战略意义并不大，实在不必过度炒作这个话题。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说，
At this point in time, it's not that big a deal. We've got both Beijing and Honiara saying that.
澳大利亚其实只需要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一同应对安全威胁。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这份安全协议带来多少真正的安全挑战，取决于它未来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何况目前北京和霍尼亚拉都否认有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即使中国真的在所罗门群岛建立了军事基地，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这份协议在短期内的影响并不大，长期又有很多的变量，许多危言耸听的评论都只是夸大描绘而已。澳大利亚麦爵理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历史学教授郭美芬认为，虽然这份协议在短期内不会造成太大的国安威胁，也并非选民最关心的事件，但仍是澳大利亚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他说，
澳洲的这个前外长最近他有公开的提出，他认为说这个中国跟所罗门群岛签订的这个协议并不可以完全说是澳洲的这个外交挫败或是澳洲所造成的一个错误哦。然后他认为的这个许多因素之一其实是牵涉到中国跟台湾在所罗门群岛常年经营外交竞争下的结果。那他这种说法当然是为了不要让澳洲的这个政府失掉太大面子的说法哦。那不可讳言，这项协议其实彰显了澳洲在该区域的这个外交挫败。那至于未来该怎么修复，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郭美芬表示，中国会继续在南太平洋寻求势力扩张的机会， 澳大利亚必须检讨这次外交挫败的原因，作为未来对中国势力扩张的警惕。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